好好，我哋好感谢神，神咧喺 Andy 身上边作咗好奇妙嘅工作。
我们很感谢神，神在 Andy 身上做很奇妙的工作。
佢以前嘅生命好似一个旷野嘅性格一样。
他以前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旷野的性格。
有很多个负面性格，
有很多的负面性格，
很多自卑自怜，很多猜疑，对人不信任，
有很多的自卑自怜，很多猜疑，对人不信任，
也都贪婪，
也都贪婪。
但是神好像藉着一些不如意的事，一些好像他看不来不幸福的婚姻，
就是神借着一些好像不如意的事，好像看来不合意的婚姻，
去磨练他，
去磨练他，
帮他抓住神的时候，
当他抓住神的时候，
去神土去跟住神，
他神祷跟住神，
领受神的道，
领受神的道，
接受牧养，
接受牧养，
他的生命就改变，
他的生命就改变。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今天来到我们走出旷野的第三讲，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走出旷野的第三讲。
第一讲呢，庆水牧师讲到呢，用第一民数记的第一至第四章是讲到走出旷野新眼光。
第一讲是庆水牧师的民数记一到四章，讲到走出旷野新眼光。
第二讲呢，奉元牧师也都透过民数记五至八章讲到走出旷野新思维。
第二讲是奉元牧师用民数记五到八章讲到走出旷野要有新思维。
今天是第三讲，
今天是第三讲。
我会同大家同大家用民数记十一至第十四章讲走出旷野性格。
今天是第三讲，我会用民数记的十一章到四十章，要讲那个走出旷野的性格。
神的军队要进入神的应许地，就是迦南美地。
神的军队要进入神的应许地，就是迦南美地。
但是他们因为一些负面性格，
但是因为他们是负面的性格
嘅拖累，
嘅拖累，
佢哋需要不断咁样喺呢个旷野嗰度兜圈。
他们不断在旷野里面兜圈，
浪费咗好多人生嘅光阴，
浪费了很多人生的光阴。
今日同样咧，我哋好多人咧一样咧，好似活喺旷野当中。
我们今天好像也有很多人同样生活在旷野当中，
生活得好艰难，冇喜乐，好多嘅冇丰盛。
生活得很艰难，没喜乐，没有丰盛。
原来是因为自己性格的问题。
原来是因为自己性格的问题。
第一，我们看旷野性格真可恶。
我们第一，我们看旷野性格真可恶。
什么叫性格呢？
什么叫性格呢？
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内里边的一些特质。
一个人性格就是一个人内里面的特质。
它是表现在一个人的习惯性的思想和行为模式里面。
它表现在一个人的习惯性思维、思想和行为模式里面。
当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当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能够预计到那个人有什么表现。
我们可以预计到那个人有什么样的表现。
例如呢，我们说阿苗妈妈的性格很慷慨。
比如说我们说苗妈妈的性格很慷慨。
因为每次吃饭都是她给钱，她不会计较的。
每次去吃饭都是她给钱，她不会计较。
上次是这样，今次是这样。
上次是这样，今次还是这样。
我们预计下次都是这样。
我们预计下次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慷慨的性格。
这就是慷慨
的性格。是一个好的性格。
这是一个好的性格。
我在这里用这个旷野性格来去形容以色列民的性格特质。
我们这里用旷野的性格来形容以色列民的特质。
如果你去旅行呢，你会不会揀去旷野呢？
你去旅行会不会选去旷野？
你今天呢会去一些有山有水风景美丽的地方。
你当然是去有山有水风景美丽的地方。
因为那些地方令人心旷神怡。
因为那些地方令人心旷神怡。
但旷野里面有什么呢？
但是旷野里面有些什么呢？
干旱炎热。那
是干旱炎热。
令人很不舒服，很令人讨厌。
就令人很不舒服，很令人讨厌。
是试探人、试炼人的地方。
是试探人、试验人的地方。
同样呢，旷野的性格呢，是好难去、好难同人相处的。
同样，旷野性格呢，是很难与人相处的。
当我们同这些旷野性格的人相处的时候呢，会觉得是一个煎熬、是一个痛苦、是一个试炼来的。
就是我们和这些旷野性格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一个煎熬、是一个受苦。
旷野的性格令人很烦厌的。
旷野的性格是令人很烦厌的。
那以色列民有什么旷野性格呢？
以色列民有什么样的旷野性格呢？
第一呢，我们看是发怨言。
第一是发怨言。
发怨言真的十分之令人烦厌。
这个发怨言真的是令人十分的烦厌。
我们首先看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三节。
我们首先看民数记十一章一到三节。
我们去一起读啊。
一起读。
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 便叫做他比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但喺民数记前几章嘅当中咧，
在民数记前几章的当中，
我哋睇见咧摩西系数点军队嘅数目。
咁睇下摩西去数点军队
嘅数目，跟住咧教佢点样去围绕住会幕安营。
然后教怎么样安慰，那围绕会幕安营。
我哋又睇到佢哋守逾越节去制衡银号，去准备去出发。
我们又看到守逾越节又自营，他又准备出发。
但喺民数记十一章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咧，其实咧这个以色列民已经停留了在西奈山已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去准备起行。
我们看到在民数记这个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已经停留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们准备起行。
他们是开始起行去要出发去到迦南地。
我们开始起行要去到迦南地。
但是起行没几耐，他们就发怨言。
但是起行没有多久，他们就发怨言。
发怨言是以色列民一个可恶的性格。
发怨言是以色列民一个可恶的性格。
他们什么事都吵的。
他什么事情都吵的。
行路辛苦一点又吵。
走路辛苦一点也吵。
没水喝又吵。
没有水喝也吵。
没得吃又吵。
没有吃也吵。
有玛纳吃了，哎呀，没肉吃又吵。
有玛纳吃，有肉吃，有玛纳吃，没有肉吃，他们也吵。
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时常埋怨。
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他们时常埋怨。
或者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民埋怨的性格是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民埋怨的性格是什么。
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十五章。
当时呢，其实呢，真是，当时呢，圣经讲到，其实他们刚刚去出埃及。
圣经就刚才讲到刚刚出埃及。
他们亲眼去看见神用大能的手将红海分开，
居然看见神大能的手将红海分开，
他们走干地，
他们走干地，
跟着海又复合，歼灭了法老的军队，
就是海又复合，
他见到伟大的神迹，
法老的军队，然后见到伟大的神迹，
但是行没多久，行了三天，
但是没有多久，走了三天，
找不着水，
没水，
去到这个马拉的地方，
去到马拉的地方，
因为那些水苦啊，
因为那些水苦。
圣经第二十四节他说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我们喝什么呢？
这在圣经二十四节这里说，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
他们刚刚先见经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
他们刚刚经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
应该对神一个感恩的心，
应该对神一个感恩
的
心，敬畏的心，
但行了几日，
走了几天，
就已经去发怨言，
就已经去发怨言。
但是神呢好忍耐，
但是神很忍耐，
好包容，
很包容，
唔紧要，
没有关系。
就叫摩西咧将树枝抌喺啲苦水当中变甜。
就让摩西将那个树枝就扔到那个苦水里面变甜。
供应佢哋嘅需要，
供应他们的需要。
咁咧冇几耐咧又行啦。
没有多久又走。
咁去到出埃及记到第十六章，去到信嘅旷野。
但是出埃及记十六章去到信嘅旷野，
又再发怨言。
那些人又再发怨言。
佢哋话乜嘢？
他们说什么呢？
佢话巴不得我哋早死喺埃及。
我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
喺耶和华嘅死喺耶和华手下。
死在耶和华的手下。
嗰时咧，我哋坐喺肉窝旁边吃得饱。
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
你们又将我们领出来到这个旷野，是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啊？
今次又在吵闹，
这次又在吵闹，
为了食的问题，
为了吃的问题。
大家听到这说话的时候，
大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你觉得呢，哇，他们呢讲这样的说话的，
就是他们怎么讲这些话，
很难听，
很难听，
很冒犯，
很冒犯，
哇，真是腰心腰肺的，
真是顶心顶肺，
真是恶言恶语的，
真是恶言恶语，
对人毫无礼貌，
对人
毫
无
尊重，
毫无尊重。
其实有什么需要大家叹出来讲出声的吗？
其实有什么需要大家说出来，大家说话，
神一定会解决的问题的嘛，
神一定会解决问题，
不需要用一个咄咄逼人的态度去控诉的，
不需要用一个咄咄逼人的态度去控诉。
但他们呢就习惯了用一些傲慢无礼的态度去对人，
但是他们就习惯了用这个傲慢无礼的态度对人。
如果有一天丈夫回到家，
如果有一天丈夫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发现太太没煮饭，
发现太太没煮饭，
在那里吵了，
在那里吵，
做什么这么晚这么夜都不煮饭，
为什么这么晚都不煮饭，
你想饿死我，
你想饿死我，
你饿死我你就开心了，
你饿死我就开心了。
会不会有些丈夫是这样的，
会不会有些丈夫这样呢？
很容易，很喜欢出口伤人，
很喜欢出口伤人，
对人对人存着傲慢的态度，
对人存着傲慢的态度。
但是今次同样呢，神都没有跟他们计较，
但是这次同样神没有跟他们计较，
神很忍耐包容他们，
神很忍耐包容他们，
甚至从天降马拿，又有鹌鹑飞来，
就是甚至从天降嘛，马那也有安神飞
啊，使他们 有肉食，
使他们有肉吃，
咁咧又行到第十七章
啊，走啊走啊，又走到十七章
啊，圣经有记载啊，喺呢个利非定嘅时候咧，百姓因为冇水。又在这里吵了。
真正又记得在这个利非点没有水的时候，
给我们水喝吧，
又吵，他就说给我们水喝吧。
那又在这里发预言，他们讲什么？
这里发言他们讲什么？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我们同我们的儿女并这个牲畜都渴死呢？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你想渴死我们啊？
你想渴死我们啊？
同一个语调，
同一个语调，
神都冇计较，
神都没有计较。
神吩咐摩西从磐石当中去出水供应佢哋需要，
就吩咐摩西从磐石当中出水供应他们的需要。
但系去到呢个民数记第十一章嘅时候，
但是去到民数记十一章嘅时候，
佢哋一样系面对困难，
他们也是面对困难，
都系用同一个态度、就是、同一个口吻去埋怨，
他用同一个态度、同一个口吻去埋怨。
但今次咧，神嘅怒气就临到佢哋。
但这是神的怒气就临到他们，
火就喺佢当中去焚烧，直烧到营嘅边界。
火就在他们当中去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
神咧话俾佢听咧，
神告诉他们，
神忍耐咗你哋好耐，
神忍耐你们很久，
神系有界限噶，
神是有界限的，
你唔好再乱嚟啊，
你不要再乱来，
唔系神嘅忍耐同包容。就等于他们你们的行为是对的，
不是神的忍耐和包容就等于你们的行为是对的。
神要去他们去除去埋怨这个陋习，
他们要那个神要他们出去埋怨这个陋习。
今天我们呢会不会都是好像以色列民一样时常发怨言的人、
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是不是时常发怨言呢？
一不满我们就发怨言，
一不满我们就发怨言。
回到公司，
回到公司
啊，见到同事老板有啲咩唔妥嘅时候，又发怨言。
见到同事老板有什么不对的，就
嚟到教会，
嚟到教会
啊，向组长、向教会嘅权柄发怨言。
向组长、向教会的权柄。
翻到屋企同老公、同老婆发怨言。
回到家里同老公、老婆发怨言。
喺呢个社会当中咧，哇，又对政府啊，对好多嘢系不满。
而且这个社会当中对政府有很多事情不满。
其实埋怨系一个好严重的罪，
其实埋怨是一个很严重的罪。
埋怨就表明了里面自己的自高自大和傲慢，
就是埋怨就表现自己的自高自大和傲慢，
对人不尊重，
对人不尊重。
当人去埋怨人的时候，其实同样都是埋怨神。
当人去埋怨人的时候，同样是埋怨神。
埋怨神呢，你做什么这样安排，安排得不好。
你埋怨神，就是神你为什么这样安排得不好。
很多时咧，埋怨咧其实系一种嘅性格。
很多时候埋怨是一个性格。
根源咧系我哋里边内心嗰种嘅苦毒啊，好多个委屈，觉得咧不受不公平嘅对待。
其实我们内心的苦毒，就是好像内心里面受不公平的委屈啊的对待。
咁其实我哋知道咧，以色列人其实都喺出埃及之前咧，都受过好多个苦。
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都受过很多的苦。
佢哋系奴隶，
他们是奴隶
啊，受不公义嘅对待，
受不公义的对待，
被人压迫，
被人压迫，
里边好多个苦毒，
里面很多的苦毒。
但好多时咧，好多时咧，你发现咧，其实咧，埋怨人咧，好中意埋怨嘅人咧，佢埋怨嘅对象咧，唔系对佢唔好嘅。
就是你有时候发现你很多喜欢埋怨的人啊，其实埋怨的对象的不是对他不好的。
其实咧喺整个出埃及嘅过程咧，其实神对佢哋好好噶。
其实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呢，神对他们很好，
时时都爱护佢哋，冇嘢食俾嘢佢哋食，冇水饮俾水佢哋饮。
时时都爱护他们，没有东西吃给东西给他们吃，没有水喝给水给他们喝。
啊喺旷野咧，哇日头好晒啊，哇即系用云柱去为佢哋遮阴。
就在那旷野，这太阳很晒，用云柱他们遮阴。
啊，夜晚咧好冻啊，哎，有火柱啊。
啊，就晚上很冷，就用火柱。
时时去呵护去爱护佢哋。
其实是呵护他们，爱护他们。
摩西都好好噶，对佢哋。
摩西都对他们很好的。
哇，好似咧，真系仔咁样去怀抱佢哋。
就是好像儿子一样去怀抱他们。
哇，即系如果咧唔系摩西嘅代求，以色列人咧都唔知死咗几多次。
啊，如果不是摩西的代求啊，以色列人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但系咧，佢哋咧。
但是他们呢，
就是埋怨一些对他好的人，
就是埋怨一些对他们好的人。
其实这些是出于里面 里边嗰种嘅苦毒。
其实这个是出于里面有一种苦毒。
佢要发泄里边嘅嗰种苦毒。
他就发现里面的那些苦毒。
其实对佢哋唔好嘅唔系摩西唔系神啊。
就对他们不好的不是摩西不是神。
系法老系埃及人系魔鬼撒旦。
是法老是埃及人是魔鬼撒旦。
所以我哋需要咧去清楚我哋埋怨嘅根源系啲乜嘢。
所以我们要清楚那个埋怨的根源是什么。
咁我见到好多嘅夫妻咧。
我见到很多的夫妻。
其实咧好多时咧唔系。老公就埋怨老婆，唔系老婆就埋怨老公。
很多时候就是不是老公埋怨老婆，就是老婆埋怨老公。
但其实从外人去睇嘅时候咧，其实咧已经对佢好好噶啦。
其实从外人来看呢，其实已经对他很好了。
但慢慢发现嘅时候咧，其实埋怨系一种嘅性格。
啊，真的慢慢发现埋怨是一种性格。
所以今日咧，我有需要去对付呢个埋怨呢个性格。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需要去对付这个埋怨的性格。
我点样去处理去对付呢个埋怨？性格里面的苦毒呢，
我们怎么样 去处理这个埋怨性格里面的苦毒呢？
我们需要不断的感恩，
我们需要不断的感恩，
时常纪念，多谢，
多说多谢，
欣赏别人，
欣赏别人。
所以呢，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小小事就发怨言怨言的人，
这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小小事就发怨言的人。
我们需要去多操练，
我们需要
多谢的说话，
我们需要去多操练讲多谢的话，
欣赏的说话，
欣赏的话，
感恩的说话，
感恩的话。
所以今天就从你最亲密的人开始，
所以今天就从你最亲密的人开始，
从你的身边的人开始，
从你身边的人开始。
第二样呢，这个以色列民呢很可恶的性格是什么呢？
第二样呢，那个其实以色列人很可恶的性格是什么呢？
他们起贪欲，
他们起贪欲。
我们去看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至第十节。
我们看民数记十一章四到四节。
他们中间的行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干了，除这拿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跟住第七节，
这玛拿仿佛芫荽籽，又像珍珠，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在或用磨推，或用捣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棚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
第四节呢，圣经说他们大起贪欲之心。
第四节圣经说他们大起贪欲的心。
所以第二，以色列民第二个可恶性格就是贪欲。
所以以色列民第二个可恶的性格就是起贪欲。
今次呢，他们不是没得吃。
今天他们不是没有的吃。
他们是不知足。
他们是不知足。
旷野其实本来就是没有食物的，
旷野本来就是没有食物的。
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他们有得吃其实应该已经很感恩了。
神从天上降下玛拿，其实他们有得吃已经应该是很感恩了。
但是他们竟然嫌弃的玛拿很单调，
但是他们竟然嫌弃这些玛拿很单调，
时时都吃，
常常都吃，
吃厌了不好味，
吃厌恶了味道不好。
他们说吃玛拿吃到什么？
他们说是吃到玛拿吃到什么呢？
吃到心血枯干，
吃到心血枯干。
即系会唔会食玛拿吃到心血枯干？
会不会吃到玛拿吃到心血枯干呢？
都几夸张，
都多么的，都很
夸张。想咧谂翻咧，真系喺埃及嘅时候，
他们常常想回到埃及的时候
啊，即系点样啊？唔使钱又可以啊，钓鱼啊，有鱼食啊。
就算不用钱就可以钓鱼，可以有鱼吃。
呢个尼罗河啊，
可能是近尼罗河。
又有黄瓜，有西瓜，有蒜啊，有葱啊，好多美味嘅嘢。
有黄瓜，有西瓜， 有蒜，有很多很多葱啊，美味的东西。
但他们没有想过以前呢，虽然好像得着某一些好处，但没有想过以前其实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要做苦工是奴隶来的。
其实他们只是在以前只得到一点好处，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们以前在埃及是做苦工是奴隶。
是因为神听见他哀声，所以打发摩西去拯救他们出埃及。
是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是神打发摩西去拯救他们出埃及。
贪欲令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了，
贪欲使他们什么都不记得，
只是聚焦在自己的欲望当中，
只是聚焦在自己的欲望当中，
忘记了为什么他们要出埃及，
忘记了他们怎么样出埃及。
其实呢， 神系咪要佢哋一世都食玛拿咧？
神是不是要他们一世就吃玛拿呢？
大家都知道旷野系冇嘢食噶嘛？
大家都知道旷野是没有东西吃的。
咁神系从天上面系降下玛拿。
神从天上降下玛拿。
咁系一个暂时性嘅食物嚟啫嘛？
是一个暂时性的食物。
神系要佢哋进到迦南嗰度去食嗰啲好嘢啊！
神是要叫他们进入迦南吃那些好东西。
嗰度里有好丰富嘅出产啊！
那里有很丰富的出产。
佢哋需要佢，其实佢哋应该要明白，需要感恩先至系啊！
他们要明白需要感恩才对。
但系佢贪欲咧，令到自己思想完全嘅扭曲。
但是贪欲呢，是令到自己的思想完全的扭曲。
扭曲到呢个地步咧，唔能够分别咩叫合理，咩叫唔合理。
扭曲到一个地步呢，是不能分别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
讲嘢咧，讲得出就讲，打横嚟讲。
啊，就是讲话讲得出来就讲，就打横来讲。
啊，呢班人咧觉得咧食玛拿好惨。
啊，这群人觉得吃玛拿很惨。
咁咧，圣经嘅作者咧都不值佢哋嘅所谓啊。
就甚至就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呢。
所以在记载这件事上面他特别做了一个备注。
所以在说明这件事上就特别做了一个备注。
他用括号括住。
用括号括住。
其实食玛拿不是那么苦的。
其实吃玛拿不是这么苦的。
七节他那里说玛拿仿佛芫荽籽。
这七节真的说玛拿仿佛芫荽。
是有香味的，
是有香味的，
好像珍珠，好珍贵的，好靓的，
就是好像珍珠很珍贵的，很漂亮的，
它的滋味好像新油，好美味的，
它的滋味好像新油，是很美味的，
所以色香味都俱全的，
其实它色香味都俱全的，
也都可以用不同的制作方法，
它可以用不同的制作方法，
用磨推，
用磨推，
磨成粉，
磨成粉，
用扣倒，
用球倒，
可以煮在锅当中，
可以煮在锅中，
又可以制成饼，
又可以制成
饼，很多的制作方法，
有很多的制作方法，
好像今天我们呢，即是煮那个食鸡蛋一样，
就好像我们吃鸡蛋一样，
你可以做荷包蛋，
你可以做荷包蛋；
你蒸水蛋，
你可以蒸水
蛋；
炖
蛋，
你可以煮蛋；
煎蛋，
煎蛋，
好多好多个款式嘅，
很多的款式，
唔系闷噶，
不是闷的。
但系呢一班贪欲嘅人，
但系这群贪欲的人
就完全扭曲晒事实，
就完全扭曲了事实，
因为佢太唔合理啊，
因为他太不合理，
所以神嘅愤怒就要向我们发作，
所以神的愤怒就要向我们发作。
于是后面圣经呢，
所以后面圣经
就话了，
就说
就记载，
就记载
神呢吩咐呢用风呢去将这个鹌鹑呢从海面刮过来，
所以神就吩咐风把鹌鹑从海面刮过来。
哇，那些百姓呢去见到哇这么多鹌鹑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他们终日终夜并次一日整天都捕取啲鹌鹑，
就是听你们说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一日一整天就捕取鹌鹑，
每人至少咧都收成十俄赫梅尔嘅鹌鹑，
就是每人至少都收到十赫梅尔的鹌鹑，
摆列喺营嘅周围，
摆列在营的周围。
咁一赫梅尔等于几多咧？
一赫梅尔等于多少呢？
赫梅尔有等于220。公升，
一赫梅尔等于220公升，
每人至少是收2200公升的这些鹌鹑，
就是每人至少是收了2200公升的鹌鹑。
那你想想，就是有每人就摆2200樽一公升的可乐在周围，
你想一想，就是这每人就摆了至少2000支一公升的可乐在营的周围。
当时是没有雪柜没有冰箱的，
当时是没有冰箱的，
不能够制成罐头的，
是不能够制成罐头的。
你拿这么多做什么？眨眼就会坏的，
你拿这么多干什么？转眼都会坏的。
所以他不断的捉，不断捉，怕死没
有，就不断的抓，不断的抓，害怕没有了。
所以神的愤怒就向你发作，
所以神的愤怒就向你发作。
这些肉啊还在肉嚼紧的时候，都未烂的时候，
就是这些肉还在嘴巴里面嚼的时候，还没烂的时候，
圣经说神要用最重的灾殃去击杀他们，
就是圣经里面说神用最重的灾击杀他们。
这个地方成为了贪欲之人的坟墓，
这个地方成了贪欲之人的坟墓。
所以贪欲其实很可怕，
就贪欲很可怕，
很可恶，
很可恶，
很扭曲，
很扭曲，
贪得无厌，
贪得无厌。
以色列人的贪欲今次是突显在食的方面，
以色列人的贪呢，这次显在吃的方面。
但其实贪欲 岂止喺食嗰方面咧？
但是贪欲岂止在吃的方面呢？
有啲人咧喺金钱上边贪得无厌。
有的人是在金钱上面贪得无厌，
搵好多钱咧都觉得自己好穷嘅。
啊，找了很多钱都自己很穷，觉得自己、
只有咧啲钱系入袋嘅啫，冇自己俾出去嘅。
只有那个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是没有拿出去的。
啊，或者有啲人咧好想系急速发财，呢、这个都系贪婪。
啊，就是有的人很想急速发财，这个也是贪婪。
有啲人咧喺物质上边好贪婪。
有的人在物质上面很贪婪，
系咪不断咁买，不断咁买，
就不断的这样买，不断的这样买，
甚至要碌卡都要买，
甚至花卡。
咁、咧，有啲女士咧，屋企有100个手袋，100对皮鞋。
啊，有的女士呢，她家里面有100个什么这个手袋，100对鞋，
都觉得唔够，都要继续买，
就觉得不够，还是要继续买。
贪婪亦都可以喺性上边，
贪婪也可以在性上面。
正啊，喺十诫里边咧，神啊叫我哋十诫里边叫我哋不可以贪恋别人嘅妻子。
这十诫里面说的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
我哋唔可以对人有非分之想。
我们不可以对人有非分之想。
贪婪亦都可以喺关系上边啊。
贪婪也可以在关系上面。
啊，时常咧要求好多人咧要关心佢，要爱佢，成日觉得人咧人爱佢唔够。
啊，常常很要人要别人关心他，要爱他，常常觉得就是别人爱他不够。
啊，曾经咧，都听过有啲嘅男仔以前拍拖。
啊，有之前有些听清楚以前有些男孩子谈恋爱。
点解咧？拍拍下好地地要同女朋友分手？
怎么好好的就要同他的女朋友要分手？
佢哋话咧顶唔顺。
有的，他们说：哎呀，顶不顺。
因为多几多爱心咧，佢几多关怀，佢都觉得唔够。
啊，他说给多少的爱心，给多少关怀都是不够。
一拍拖嘅时候咧，觉得嗰个女仔就觉得自己系公主。
一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觉得自己是公主。
啊！日日陪住佢都唔够，
啊！天天陪着他不够，要求很高，
要求好细心，
要求
更多嘅爱，
要做更多的爱。
咁咧，嗰个最后嚟讲，个男仔话：，哎呀，真系顶唔顺啦，唔好。
最后那个男孩说：，哎，顶不住啦。
啊！有阵时咧，有可能咧，有啲嘅组员啦，
啊，有的时候有的组
好要求咧，啲组长好爱好关心佢，爱的都唔够。
哎，要关心，要求他就做到，要很爱很关心他，怎么都不够。
嗱，呢啲其实都系贪欲，
这都是贪欲。
我哋其实我哋人咧，点解会贪会贪婪咧？
我们人怎么会贪婪呢？
系因为里边不知足啊！
是因为里面不知足，
唔会以自己所拥有嘅去感恩，不断嘅要多啲，
不会以自己所拥有的去感恩，不断要多一些。
其实呢个系罪，
其实这个是罪。
咁圣经话咧，其实贪婪同拜偶像嘅罪系相同。
圣经上说贪婪同拜偶像的罪一样。
啊，人点解会拜偶像啊？
人为什么会拜偶像呢？
因为人里边好多私欲啊，知道咧，其实咧神会按啲私欲去俾我哋。
啊，其实人里面很多的私欲，其实知道神不会按这私欲给我们。
所以自己咧就手去制造啲偶像，去向偶像嘅求告。
所以自己就手，制造偶像，自己向偶像求，去拜偶像。
神咧对贪欲咧作出好严厉嘅审判。
神对贪欲作出很严厉的审判。
所以今日咧，我哋咧需要咧学习凡事感恩，凡事知足。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凡事感恩，凡事知足。
去学习俾出去，去对付我哋里边嗰种嘅私欲。
学习给出去，去对付我们对你的私欲。
好，第三样咧，以色列民咧一个可恶嘅性格系啲乜嘢咧？
第三呢，就是以色列人一个可恶的性格是什么呢？
系生恐惧，
就是生恐惧。
嗱，我哋咧嚟睇呢个民数记第十三章。
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十三章。
我哋一齐睇睇一段事迹。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作首领。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在民数记第十三章的时候，
即系民数记十三章。
其实以色列民已经越过了呢个大而可畏的旷野。
其实以色列民已经越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
去到迦南的边界，
去到迦南的边界，
去准备去入迦南应许美地噶啦，
就是准备去进入迦南应许美地。
所以咧，佢哋打发探子去睇睇。
所以他们打发探子去看一看。
过咗四十天，
过了四十天，
咁呢个探子翻嚟汇报啦。
啊，那个探子就回来汇报。
咁咧喺第二十七节咧，
在二十七节，
佢哋报告啲乜嘢咧？
他们报告什么呢？
佢话那地咧果然系牛奶乳蜜之地啊！
他说那地果然是牛奶乳蜜之地。
牛奶乳蜜之地咧，喺英文咧就讲到 land flow with milk and honey。
牛奶与蜜之地的英文就是说 land flow with milk and honey。
啊，即系话咧，奶同蜜咧多到地步好似河流一样啊！
就是、
哇，即系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嘅。
就是奶和蜜呢，多到一个地步，就好像河流一样，用之不竭、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咁咧，奶其实咧系好宝贵，营养价值好高。
就是奶呢，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是很宝贵的。
系动物嘅精华。
是动物的精华。
嗰度咧好多牛奶，好多羊奶。
那里很多牛奶，很多羊奶。
好多牛奶，好多羊奶代表乜嘢？
很多牛奶，很多羊奶代表什么呢？
好多牛奶，好多羊奶代表咗嗰度好多牛，好多羊，好多牲畜咯。
就代表那里很多的牛，很多羊，很多牲畜。
啊，嗰度咧，哇，啲蜜啊，蜜糖啊，多到乜嘢？哇，真系好多啊！
就是蜜糖也很多。
蜜糖系从哪里来噶？
蜜糖是从哪里来的呢？
蜜糖是从花果树木而来的嘛？
是从花果树木而来的。
花果树木的精华。
是花果树木的精华。
就代表着那里很多的种植啊，物产很丰富啊。
就代表你很多的种植物产很丰富。
咁咧，当时咧，一啲探子咧去翻嚟呢个汇报嘅时候，
那当时有些探子回来的时候，
佢哋抬咗一挂嘅葡萄。
他抬咗一挂的葡萄。
系用杆去。抬嗰挂葡萄翻嚟嘅，
他是要用杆去抬那个葡萄回来的。
咁通常咧一挂葡萄咧，我哋咧点样拎嘅咧？
通常一挂葡萄，我们是怎么拿的呢？
用两只手指拎嘅啫。
我们其实用两只手就可以拿起来。
但系佢哋咧要用乜嘢咧？要用杆去抬嘅。
他们要用杆去抬。
咁唔知咧，嗰啲葡萄有冇似苹果咁大粒嘅咧？
诶，是不是那个葡萄就好像苹果那么大颗大粒呢？
啊！当佢哋见到呢啲嘅信息嘅时候，
当他们见到这些信息的时候，
听到啲信息嘅时候，
听到这
应该系好开心嘅，好正面嘅，
应该是很开心、很正面的。
哇！原来神俾我哋嘅你个应许地咧咁好嘅。
哦，原来神给我们应许地是这么的好。
啊！我哋一起上去得神所赐俾我哋应许地咯。
我们一起上去得神赐给我们应许地。
但系咧，同时咧有负面嘅信息出现。
但是有同时有负面的信息出现。
喺第十八节佢话，
第十八节说，
然而。
他说：然而，
哇！这个然而有大件事
啊！然而，这个然而很大件事。
然而住在那地的居民是强壮的。
然而住那地的居民是强壮的。
啊，城邑亦都是坚固宽大的。
城邑也是坚固宽大。
并且我们在那里见到亚纳族人。
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亚纳族人。
有正面的信息。
有正面的信息。
有负面的信息。
有负面的信息。
咁其实咧，呢十二个探子都一起去探地。
其实这都是这十二个探子是一起去探地的。
佢哋所睇嘅系完全一样。
他们所看的是完全一样。
但系结论佢系不一样。
但是结论是不一样。
当中加勒同埋约书亚咧觉得 possible 可以去。
就是那当中的加勒和那个约书亚是 possible 可以去。
我哋立刻上去得那地，我哋足能得胜。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一定能得胜。
但系呢其他十个探子就话。Impossible， 唔得啊！
就是其他十个探子说 impossible， 不可以。
我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就是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点解嗰十个探子觉得唔得？
为什么那十个探子说不可以？
因为他们里面有恐惧
啊！因为他们里面有恐惧。
他只是看见环境的困难。
他们只是看见环境的困难。
他看不到神的大能
他们看不到神的大能。
看不到神的应许
他们看不到神的应许。
咁跟住咧，更加圣经咧去记载嗰啲探子嚟报恶信。
圣经里面更记载就探子真
系
报。
佢话咧嗰度嗰啲啊，我所窥探嘅地咧，嗰啲嗰个地系咩啊？吞吃居民之地。
他说我们所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你唔好入去啊！
我说不要进去。
你入去咧，那个地咧吞咗你噶。
就是你进去，那地要吞
咗你噶，
要吃了你。
哇！嗰度咧食人唔掠骨噶，嗰度。
啊，所以说呢，他说那里吃人是不吐骨头的。
啊，你入去咧，你死梗噶。
啊，就说你进去以后你就死啦。
点解佢哋咁惊？
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
因为佢话佢哋见到亚纳族人啊，
因为他们见到亚纳族人
啊，嗰啲系伟人嚟噶，
那些是伟人。
喺我见到啲伟人嘅后裔啊，
他见到啲伟人的后裔。
诶，传说嗰啲咧，
就是传说那
些啊，好高大威猛嗰啲人啊，
就是
好大只，
好高大威猛，那啲很高大的、
啊，好似咧打不死啊，
好像打不死。
啊，原来咧，其实咧，佢哋咧。只是着眼眼前的难处，
其实他们就是只是着眼眼前的难处。
当恐惧去进入去里边的时候，
当恐惧进入里面的时候，
什么都不可能，
什么都不可能。
但是其实这巨人是不是真的很难对付呢？
是不是真的是很难对付呢？
我不知道当时的这探子见过多少个巨人，
当时我不知道那个当时他见了多少个巨人。
咁喺圣经里边咧，最出名嘅巨人系边个？
圣经里面最出名的巨人是谁呢？
啊，咪哥利亚咯。
哥利亚。
啊，佢虽然系大嚿，
他虽然长得很大，
但系冇脑噶嘛。
但是没脑的，
系咪？啊，大卫用粒石仔已经搞掂咗佢噶啦嘛。
大卫用一颗石头就可以搞定他啦。
啊，虽然系巨人，
虽然他是巨人，
我哋未必一定系同佢。一对一噶嘛？
我们不一定跟他一对一。
我哋用策略噶嘛？我哋打仗，
打仗有策略的。
我唔需要惊佢哋噶，
不需要害怕他们。
咁其实本身咧，呢啲探子咧，佢睇到呢啲嘅巨人嘅时候咧，佢好惊。
本身这些探子看到这巨人的时候，他们很害怕。
但系咧，后屘圣经记载咧，呢啲所谓嘅啲亚纳族人咧，神。怎样去打败他们呢？
就是后来那个圣经记载的后来这亚拿族他们怎么打败他们，
是不是真的很难打败呢？
是不是真的很难打败呢？
当你看回士师记的时候，
当你看士师记的时候
先记载了犹大去攻击那个住在希伯伦那些迦南人，就是那些亚拿族人，
就是已经记载说犹大人去攻击就是住在希伯伦的那个迦南人。
圣经很轻描淡写地去就记载那些亚纳族人 被征服了，
就是那圣经很轻描淡写的就记载那些亚纳族人被征服了，
同其他的敌人完全没有分别，
同其他的敌人是完全没有分别。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难处，我们所谓的困难是想象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的难处，我们的困难是想象出来的。
你说难就是难，
你说难就是、
你话能够可以克服，你就能够克服。
你说能够克服就能够克服，
根本靠着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的，
根本靠着神是没有难成的事。
更加在第十三节更加去那里讲什么，
在那个在三三节跟他讲什么，
他探子呢，他那些探子说、据我看来、
就是探子就说据我看来，
面对着那些伟人啊，
就是面对那些伟人，
自己就好似蚱蜢嘅，
就是自己就好像蚱蜢，
自己好似蚱蜢，
自己好像蚱蜢。
咁咧，我谂呢个人有几大咧？
我想这个人有多么大呢？
系嘛？最多你一个我哋而家一个人几多尺啊？
我们现在一个人多少尺啊？
五六尺，六尺已经很高了，七尺已经很高了。
五六尺，六尺，七尺已经很
高了。比你十尺高了，是不是？
给你十尺高。
都不会形容到自己是一只蚱蜢，是吗？
都不会形容到自己像一只蚱蜢。
除非你见到一只哥斯拉啦。
除非你见到一只哥斯拉。
咁大家知道哥斯拉是什么啊？那些怪兽是不
是？
我相信
嗰
时佢哋唔系见到哥斯拉，佢见到巨人啫嘛。
他们只是见到巨人，没见到哥斯拉。
所以咧，其实咧。我哋见到咧，其实佢当时咧，其实佢点点睇自己？
其实我们就见到他们当时怎么看自己。
佢面对啲巨人嘅时候系几咁嘅自卑。
他面对这巨人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自卑。
佢睇唔起自己啊！
他们看不起
自己。睇
自
己系蚱蜢啊！
看自己是蚱蜢。
所以咧，其实咧，一个自卑嘅人，
是一个自卑的人，
佢好容易就会有恐惧。
他就很容易会有恐惧。
好多人好，点解会惊惊青青呢？
会好多人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自己里边有一个很低落的自我形象，
因为
自卑。
因为自己里面有一个很低落的自我形象，很自卑。
咁其实本身嚟讲咧，唔单止佢睇自己系蚱蜢，
不单是他看自己是蚱蜢，
佢仲话咩啊？
还说什么呢？
据我看来，他们看我们都是一只蚱蜢。
就是他说，他们看我们都是蚱蜢。
那 我想问他们，他们有没有问过那些巨人，那些亚纳族人，你怎么看我？
我想问他们，他们有没有问过那些亚纳族人，你怎么看我？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他们自己以为人家这样看他而已。
他们自己以为别人这样看他们。
其实呢， 当时的人是不是真的看以色列人是蚱蜢呢？
其实当时的人是不是真的看以色列人是蚱蜢呢？
更是不是呢，是完全反转的。
其实当然不是，是完全反转的。
那么这班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不能够入到迦南，
就是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他们不能进入迦南。
在四十年之后，
在四十年之后，
同样他们的子孙，
同样他们的子孙
派探子去再进入迦南当中，
派探子再进入迦南当中。
当时有一个妓女拉合去接待这些探子，
当时有个妓女拉合去接待这些探子。
拉合呢当时对探子怎么
说？拉合当时对探子怎么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去赐给你们了，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将这个地赐给你们，
并且呢因你们的缘故我们心都好惊啊！
就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的心都很害怕。
这个地居民在你的面前心都消化，
这个地的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出埃及的时候，
因为我们听见你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
耶和华怎样使你们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呢？
四十年之后，
四十年之后，
迦南人去迦南地的居民听见以色列人来的时候，
迦南地的居民听到以色列人来的时候，
他们的心都惊到震，
他们的心都非常的害怕，
因为知道神能够可耶和华能够可以使红海分开，
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可以使红海分开。
所以其实迦南人看自己是什么？
其实迦南人看自己是什么呢？
迦南人看自己是蚱蜢。
其实迦南人看自己是蚱蜢。
以色列是巨，以色列人是巨人。
以色列人是巨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被我们的感觉去骗了。
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被我们的感觉去骗了。
很多时候我的感觉呢，自卑的人呢，觉得事实上很多人看不起我们。
就是自卑的人很常常会觉得别人看不起我们。
但其实这个只是自己的感觉，
其实这只是自己的感觉，
人家不是真的这样看你，
别人不是这样真的这样看你。
所以其实恐惧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负面性格，我们需要去对付。
所以恐惧是一个很重要的负面性格，我们要去对付。
恐惧性格的人呢，我们就会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试，惊惊青青的。
就是恐惧性格的人就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试，就是很害怕的。
恐惧也都带来忧虑、灰心、沮丧。
恐惧也带来忧虑、灰心、沮丧。
而恐惧的源头就是自卑。
而恐惧的源头就是自卑。
有一个低落的自我形象。
有一个低落的自我形象。
缺乏自信。
缺乏自信。
做什么都没有信心。
做什么都没有信心。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自己。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自己。
我们是神大能的勇士。
我们是神大能的勇士。
是耶和华军队。
是耶和华的军队。
靠着神的大能，没有难成的事。
靠着神的大能，没有难成的事情。
好，跟着我们看这个。跟着我们去看以色列民最可恶的性格。
我们接下来看以色列民最可恶的性格，
就是亵渎神。
就是亵渎神。
好，第十四章第一至第四节，我又来看。
好，十四章一到四节，我们来看。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当这些人去听到这些坏消息的时候，
当这些人听到这些坏消息的时候，
全会众都在这里圈养啊！
全会众在那里宣
扬，好像小孩子那样，哇，大声在那里叫，在那里喊啊，哭啊。
就像小孩子一样大声的那叫，在那里哭。
跟住嚟讲咧，又发怨言，
又发怨言。
巴不得我哋早死喺埃及，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
话死在旷野，
会死在旷野。
佢开始咒咗自己，
他们开始咒诅自己。
跟住第三节，
第三节，
耶和华为什么将我哋带嚟呢个地方，使我哋倒在刀下咧？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带嚟这个地方，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哋嘅妻子同孩子必被掳掠啦，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佢哋喺度亵渎神，
他们在亵渎神。
在这里去公然地冒犯神，
他们公然地冒犯神。
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说神是 有恶嘅动机啊！
他们说神有恶的动机，
神系恶嘅，
神是恶的。
神带我哋嚟呢度咧，想使我哋倒在刀下，想使我哋嘅孩子妻子被掳。
神带我们在这里，像是我们倒在刀下，让我们的妻子孩子被掳。
最后第四节，
第四节，
不如我哋立一个首领翻埃及，
不如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到埃及去。
最后。背叛神，
最后背叛神。
我跟你一刀两断，
我跟你一刀两断，
各行各路，
各走各的路。
所以这个性格十分之可恶。
所以这个性格十分的可恶。
跟住神点样同佢讲咧？
接下来神怎么说呢？
跟住第二十二节，
接下来二十二节。
啊，我哋又读啊吓。
我们来读。耶和华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能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耶和华十分之愤怒，
耶和华十分的愤怒，
仍然试探我十次，
仍然试探我十次。
你断不能去进入我所俾你哋嘅应许地，
你断不能进入我所。
你哋要喺旷野当中漂流四十年，
你们要在旷野当中漂流四十年，
担待你哋任行嘅罪，
担当你们任行的罪。
所以今日，
所以今天，
我哋面对困难嘅时候，
我们面对困难
嘅
时候，我们有什么反应呢？
我哋唔好亵渎神，
我们不要亵渎神，
我哋唔好咒诅自己，
我们要咒诅自己。
有啲人咧，去面对一个困难嘅时候，好中意就咒诅自己。
有的人面对困难嘅时候，就很喜欢就咒诅自己。
当我咒诅自己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咒诅真系落喺我哋自己身上边，
很容易咒诅真的落在我们身上。
我哋唔好，亦都唔好亵渎神。
我们不要亵渎神。
神嘅旨意系对我哋最好嘅。
神的旨意是对我们最好的。
神嘅旨意唔系恶嘅。
神的旨意不是恶的。
神系善嘅。
神是善的。
神，我哋亦都真系好需要去顺服喺神嘅旨意当中。
我们都很需要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好，第二日我哋会，我哋咧需要去检讨我哋有冇一啲嘅旷野性格喺里边。
我们有没有？我们要需要检讨，我们有没有旷野的性格在我们的里面？
我哋需要去对付，我哋需要处理。
我们需要去对付，我们需要
处理。除咗我哋去认识我哋自己里边旷野性格之外，
除了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旷野性格以外，
我哋需要顺服喺神嘅旨里边，进到神嘅丰盛嘅真性情里边。
我们要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里面要进入神丰盛的真性情里面。
我怎样能够去进到神的丰盛真性情里面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神很丰盛的真性情呢？
第一，我们需要去离开不信。
我们第一，我们要需要离开不信。
我们第十四章第十一节，我们又读。
我们十四章十一节，我们请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点解咧？呢啲以色列人得唔到神丰盛嘅应许咧？
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得不到神丰盛的应许呢？
因为佢哋藐视神，佢哋唔信神。
因为他们藐视神，他们不信神。
咁从某个角度嚟讲咧，其实以色列人都系可怜人。
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以色列人是
佢哋嘅成长好多嘅艰苦，
他们的成长
很多受伤嘅经历，
他们有很多受伤嘅。
佢做奴隶嘅时候得唔到公平嘅对待，
他们做奴隶嘅时候，他们得不到公平的对待。
所以咧，佢里边好多苦涩，好多个痛苦，好多愤恨，好容易埋怨。
他们里面有很多苦劫，很多痛苦，他们很容易埋怨。
他做奴隶的时候咧，喺社会当中冇身份、冇地位。
他们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在社会当中没有身份、没有地位。
所以他们会自卑，他觉得自己冇价值。
所以他们会自卑，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他们物质好缺乏，主人虐待他们，他们从未享受过。
他们物质很缺乏，主人虐待他们，从来没享受过。
所以一有机会的时候咧，他们就会贪婪，他们会满足。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贪婪，他们不满足。
但系神系认识他们的情况噶。
神是认识我们情况的。
所以神咧用大爱一路去包围他们。
所以神是用大言怒气包容他们，
用神迹大能显明神的爱和保护，
用神迹大能是显明神的爱和保护。
但是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问题
不是他们以前的过去，
不是他们以前的过去，
是今日他们藐视神，他们不信神。
是今天他们藐视神，他们不信神。
什么叫藐视神？
什么叫藐视神？
藐视神就是对神的态度，他们没有敬畏尊重神的心。
藐视神就对神的态度没有敬畏尊重神的心，
觉得自己很大，
觉得自己很大。
神要满足 我的欲望，
神要满足我的欲望，
我得到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我得到这些都是理所当然，
不信神，
不信神，
不是不信神的存在，
不是不信神的存在，
不信神的话，不信神的应许，
是不信神的话，不信神的应许，
不信任神，
不信任神。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去离开不信，
所以我们今天要离开不信。
第二，我需要专一的跟随神。
第二呢，我们要专一跟随神。
那么意思你两个首领呢，他的性格特质和其他人是不同，
以色列两个的首领的性格特质和其他人是不同的。
我们发现加勒和约书亚有很正面积极的性格，
我们发现加勒和约书亚有很正面积极的性格。
当探子一路去讲一些负面消息的时候，
当探子一直讲这些负面消息的时候，
他不是跟大队，
他们不是跟着大家一起，
他当机立断去站出来力排众议，
他们当机立断，他们站出来，他们力排众议，
这个是自信的表现，
这是自信的表现。
当十个探子继续去诡言诡声讲到这个迦南地几恐怖的时候，
当十个探子继续会神会形会声的讲到那个迦南地的恐怖的时候，
他们又勇敢去站出来，
他们勇敢的站出来。
其实迦南和约书亚的成长背景和这些以色列民是一样的，
其实加勒和约书亚和这些以色列民的成长背景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们与众不同呢？
为什么他们与众不同呢？
在圣经第十四章二十四节讲出个原因，
在这个圣经的十四章二十四节这里讲出的原因，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要去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他们为什么不同呢？
喂，他们为什么不同呢？
他们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他们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因为神说他们另有一个心志，
因为神说他们另有一个心志。
一个人的心志代表了他的人生方向，
一个人的心志代表他的人生方向，
也都代表了他的决心，
也都代表他的决心。
他的志向不是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的志向不再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他志向要凡事去讨神喜悦，
他志向是凡事讨神喜悦。
当相比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民的时候，他有什么心志呢？
真正以色列民他们有什么心志呢？
你发现他们没什么心志，
你发现他们没有什么心志。
那你叫我出埃及就出吧，
你叫我出埃及我就出了。
那你叫我去入迦南地，
你叫我去进入迦南地，
那就入又得，不入又得，
啊，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
时常都想回埃及，
常常就回到埃
及，时常纪念回埃及那些什么黄瓜韭菜那些什么，
常常就纪念埃及那些黄瓜韭菜那些东西。
虽然出了埃及，
虽然出了埃及，
但他眼目只是自己在生活里面那种舒适和享受的东西，
他的眼目只是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舒适和享受。
所以今天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没有另一个心智呢？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心智呢？
仍然是保留旧的心智，我们整个人只是为了生活的舒适熟悉的幸福而奋斗呢？
或者是仍然保持这个旧的心智，我们只是为自己的生活的舒适而奋斗呢？
第二，他们有专一的跟随。
第二呢，他们有专一的跟随。
专一的跟随代表了他们不是分心的。
专一的跟随是代表他们不去分心。
他的眼目是紧紧去定在神身上边，
他们眼目定紧紧的
盯
在神的身上。神怎
样带领他就怎样行。
神怎样带领他就怎样行。用信心的踏上。
因着他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的信心，
神帮他们超越了肉体的限制，
神帮助他们超越了肉体的限制，
活出属神的正向生命，
活出属神的正向生命，
包括了果断勇敢，
包括了果断勇敢，
自信坚毅，
自信坚毅，
盼望喜乐积极进取，
盼望喜乐积极进取。
我自己出生在一个贫穷家庭，
我自己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爸爸的职业是扫街，
爸爸的职业是清洁工，
人看来是一些很低贱的职业，
人看的是很低贱的职业。
我小个的时候不敢讲给人听我爸爸做什么，
我小的时候我不敢告诉别人我爸爸做什么，害怕别人笑，
所以这都影响自己是一个有一个低落的自我形象，很自卑，
影响自己有一个低落的自我形象，我很自卑。
我妈妈从未读过书，
我妈妈从来没有读过书，
同埋咧以前咧佢时常咧身体都有啲小毛病，唔系胃痛啊，就呢度痛嗰度痛。
就是他从前呢，他的身体常常有些小毛病，不是这里不是胃痛啊，就是这里痛那里痛。
性格好负面，
性格很负面。
咁记得好多年前咧，其实咧香港起紧呢个地下铁。
就是记得很多年前呢，这个香港在修建地铁。
佢时常都同佢讲，哎呀，都唔知见唔见呢个地下铁。 下铁可以起得成。
而他常常就是说，哎，我都不知道这个地铁能不能够通车，我能不能够在世上。
但是地铁已经起了很多年，今天还健在。
就说地铁已经起了很多年，他现在
还健在。可能我遗传了我妈妈一些悲观的性格。
可能我遗传了我妈妈的悲观的性格。
我自小就很怕丑胆小。
我从小就很怕羞胆小。
好怕跟陌生人接触。
很怕与陌生人接触。
读书的时候我从来不会举手问问题。
读书的时候呢，我从来不会举手问问题，
也都不会举手答问题，
也不会举手回答问题。
当老师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心都震埋。
我当老师叫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心发抖。
好怕人的眼的目光注视在我身上。
我很怕人的眼光注视在我的身上。
在中学的年代，因为要专心读书。
在中学的年代，因为要专心读书。
更加强了我内向的性格。
更加强了我内向的性格。
所以我怎样形容我未信主之前的性格呢？
我怎么样形容我也没有信主之前的性格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悲观、没有自信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悲观、没有自信的人。
退缩怕事。
退缩怕事，
忧虑自卑自怜，冇安全感。
忧虑自卑自怜，没有安全感。
好多时觉得咧，好嘢咧唔会轮到我。
我很多时候会觉得好的事情都不会轮到我。
但当我信咗耶稣之后，
当我信到耶稣之后，
喺我跟随神嘅过程，
在我跟随神的过程，
将我呢啲负面嘅性情去改变更新，
神将我这些负面性情去改变更新。
原来基督徒系有圣灵嘅带领，
原来基督徒是有圣灵嘅带领。
只要喺我哋生活喺。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专心跟随主的时候，
只要我们活在那个圣灵带领之下，专心跟随主的时候，
神就会突破我们原本旧有的性情，
神就会突破我们就有原有的性格。
我大学的时候是读牙医，
我大学的时候读牙医的。
当我毕业的时候，神叫我你不要去找工。
当我毕业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去找工作，
神要我创业，
神要我创业。
当神这样感动的时候，立刻有很多的负面思想出来。
当神这样感动我的时候，我立刻有很多负面的思想出来。
我说没可能，
我说没有可能，
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资历，
没有钱，没有经验，没有资历，
我输不起，
我输不起。
但是圣灵在心里面不断地跟我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
就是圣灵在我的心里不断对我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
我当初不明白为什么时常这句说话在我心灵里面。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时常这个话在我的心里面。
第二天在翻崇拜，
有天回崇拜，
那个讲到的主题正是开到水深之处。
讲到的主题正是开到水深之处。
讲到彼得打鱼的经历，
讲到彼得打鱼的经历。
圣灵当时跟我说，
圣灵当时对我说，
你现在的情况就好像彼得一样，
你现在的情况就好像彼得一样。
当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大风浪。
当开到水深之处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大风浪。
当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你很难翻转头。
当遇到大风浪的时候，
所以
你很难回到头，所以你很害怕。
但是彼得去顺服主耶稣的吩咐，
但是彼得他顺服主耶稣的吩咐，
将网去撒下去到右边的时候，
当那个网撒到他右边的时候，
他就得到很大的收获。
他就得到很大的收获。
神好像给我一个很大的应许，
神好像给我一个很
大的应许，给我有一个很大的亮光，
给我一个很大的亮光，
给我有勇气，
给我有勇气
去踏出第一步，
去踏出第一步。
神突破我的性格的限制，
神突破我性格的限制，
成就一些我旧的性格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成就我旧性格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神就这样去引导我去创业，
神就这样引导我去创业。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神推动我要积极，
神推动我
要
积极，要
向前，要有自信，
要向前，
要推销自己，要懂得与同人的交往，
要懂得同人的交往。
在性格里面，其实我是一个胆小怕丑沉默寡言的人。
就在性格的里面，我本是一个胆小怕羞沉默寡言的人。
你要我上堂讲台去讲嘢呢？
让我上讲台来讲话。
哇，我未上到讲台，我脚已经软，上不到讲台。
我还没有上到讲台，我的脚已经发软，上不了讲台。
我没可能会想象到我自己是会是一个传道人。
我没想到我会自己是一个传道人。
但是有一天，当我安静在神的面前，
但有一天我安静在神的面前，
神带领我回顾神的恩典，怎样带领我去创业，怎样在经济去蒙福。
神带领我回顾神的恩典，就带领我怎么样去创业，在经济里面蒙福。
我问神，神为什么你要祝福我？
我问神，神你为什么要祝福我？
神就给同一段的经文，
神就给我同样一段经文，
彼得打鱼呢段嘅经文。
彼得打鱼这个经文，
神同我讲，
神对我说，
神点解俾叫彼得打到一网嘅大鱼？
神为什么叫彼得打到一网嘅大鱼？
唔系叫佢继续去打鱼，
不要叫他继续去打鱼，
但系叫佢认识耶稣嘅权能，以致佢有信心去撇下一切，跟随主做一个得人嘅渔夫。
那样他认识耶稣，耶稣的权能让他有信心撇下一切，做一个得人的渔夫。
面对神嘅呼召咧，我面对两大嘅难题。
面对神的呼召呢，我面对两大的难题。
第一呢，就是财主进入天国的难题。
第一就是财主进入天国的难题。
第二就是性格上面的难关。
第二就是性格上的难关。
因为我是一个素日不能言、绝口笨舌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素日不能言、绝口笨舌的人。
会不会回应神的呼召？
怎么回应神的呼召呢？
但当我愿意去跟随和顺服的时候，
当我愿意去跟随和顺服的时候，
神就突破我的生命，将我带入丰盛的当中。
神就突破我的生命，当我带入丰盛的当中。
我是一个完全不喜欢冒险的人，
我是一个完全不喜欢冒险的人。
我是一个很惧怕，是一个忧虑的人，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是一个很惧怕很忧虑，是没有安全感的人。
但竟然神最后带我去一个不知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做宣教。
后来神竟然带我去一个不知道的地方，一个落后的地方去宣教，
去用甚至是用一种我未知道未学过语言去服侍，
甚至用我一个没有知道没有学过的语言去服侍。
那这些都完全都不是我本来性格要做的事情，
这些都不是完全我本来性格要做的事情。
但定睛在神身上，
但是定睛在神身上，
跟随圣灵的带领，
跟随圣灵的带领，
专一的跟随，
专一的跟随。
神就要帮助我们脱离旧有性格的限制，
神就会帮助我们脱离旧有性格的限制，
不断的超越自己，
不断的超越自己，
带我们进到丰盛的里面，
带我们进到丰盛里面。
我们一起去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